诸位大德，诸位同学啊，大家晚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要解，请翻到这个十二页啊。十二页这个声闻众啊，就是听众法会的听众，声闻众这边哈，列上所名啊，这个从长老舍利弗一直到这个阿耨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啊，那这个要解文这一边十二页的这一边呢，我们还有最后一段啊，还没有讲完哈、啊，最后一段就是这十二页要解文的。这个这一段的这个倒数第三行这里啊，而且菩萨众那一边不算啊，那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的下面这里啊，这个此等常随众啊，本法身大事，是作声闻为影响众，今闻净度摄受功德，得第一义悉檀之意，增道损生，自净佛度。不明当机重于这里哈，这一段还没讲。就是说，这里在讲到这些大弟子啊，这些阿罗汉，这些事实上啊，这些都是佛常跟随在佛身边的先得度了啊，先度班呐、啊，这先得度的这个听众，都常当着佛的常随众，都随在佛的身边，每一个法会几乎都有。这1250人，这些常随众，但是呢，这些常随众啊，就他的本基来讲，本地来讲哈、哦，他们事实上都是法身大士啊。为什么知道呢？因为这个从那个《法华经》，《法华经》最后开基显本呐、啊，把这个佛的本地，还有这个诸弟子的这些大弟子的这些本地啊，都开显去了，都给他说穿了。说穿了，开显之后，大家都知道，这一些大弟子原来都是法身大士，都是法身大菩萨。这一次啊，就是来当作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的这个助教，啊、哦，就是一佛出世啊，千佛护持啊，啊、哦，就是一尊佛出世来度化视现。这个成佛转法轮度众生，那就有就千佛啊，很多尊佛来护持。这个千佛护持啊，不一定是满正佛啊，分正佛也是佛，就是法身大菩萨，他就真的可以示现。把这个分正佛也是佛，他法身大菩萨就是别出地圆出住以上，他们就真的可以示现八相成道。哦、不过这个范围 有一定啊，比如说出住的菩萨，也就是别出地的菩萨，他可以在百界做佛八相成道，在100个3000大千世界实现八相成道，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实现啊，从多衰天降，然后这个一直到出胎啊、这个出家，然后成道，然后这个转法轮度众生入涅槃。等等的这个整个八相成道，这个法身菩萨就真的可以是在100个3000大千世界里面示现。那这个二住菩萨、三住乃至于这个实行实回向、原教的实行实回向啊、实地等等的，这个越地位越高啊，法身菩萨的地位越高，那么他的这个。范围就越广，在越多的这个世界视线八相成道啊，所以这个佛的这种，一佛出世啊，就是千佛护持啊，这一些法身大士呢，他就在这一次都视作声闻众啊，常随众，也就是法会的影响众啊。好，那有因为这个缘故啊，因为要解文有讲到这里啊，所以我们在讲师贝兰上一次哈、啊。讲到这个讲师贝兰第45章之二哦，这里就是把这个法华会议里头哦，法华文具法华会议里头有讲到这些佛的这些 弟子的这些大弟子的这些本迹啊，啊，包括啊这些佛还有佛弟子的这个本迹的这个情况呢，把它抄一段，录一段在这个地方啊。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些大弟子这个阿罗汉声闻众啊，事实上是内密菩萨行，外现是声闻啊，是这样子的，哦，那他要当佛的助教，那就是，都是配合的佛了哈，哦，配合的佛来的，所以佛从多衰天降脱胎这个王宫啊，降神这个摩耶夫人的这个母胎当中的时候，哎，他们这些法身大士啊，也开始。在别的家出生，啊，然后一直配合，一直配合，就是说这时机缘还没到的时候，哎，他们就示现，他们去学外道，啊，成为外道的这个头头啊，这个领导者、中将、大宗师，啊，然后来跟佛分庭抗礼，然后等到机缘熟了，哎，他们就率着弟子先得度，啊，先度班，啊。就先得度这样子啊，啊，他们这些上首弟子就各长一指，有的神通第一，有的辩才第一等等的，然后啊，经过了阿含识，这个大概就是属于阿含识哦，再来就是方等识啊，般若识，到最后法华涅槃识啊，一直到整个啊，整个这个度化完成这一时的这个诸佛来度化呢。这一番的机缘完成了以后，才各个入灭啊，所以像舍利弗、目犍连啊，他在法华会上就入灭了，就先比佛还早入灭哦，因为他们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哦，这现代的话叫阶段性的任务了，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所以他们就先佛入灭，佛最后在涅槃会上，在福利禅堂哈，就在。在天台家叫做福利坛场，扶起这个扶住这个戒力，谈这个常住涅常住慧命啊，法身呐，啊，常住法身来救这个法身慧命，啊，那这个是最后涅槃啊，那涅槃完了，涅槃讲涅槃经完了，就最后佛就入涅槃了哦。这样子呢，就是知道罗汉了，从本来是从法身大菩萨法身地啊，然后他影现万川啊。这个是，做种种的这个化现，啊，为男为女为道为俗，哦，或出家或在家，或男众或女众，或学无学啊，化作有学的前三国，无学的阿罗汉国等等的，这都是他的这个所楞严力啊，就是他的这种啊。这种楞严大定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佛的心性大定啊，性德的这个开的这个乘性即修的这个一心三观的这种大定力啊，啊，这个迷所不为啊，方便善巧啊。那最后还有一段哈，最后这一段引出来，我们可以发现说，哎，整个这个佛跟弟子的这个本机啊。整个法界，这个无穷的时空啊，这些佛菩萨他来度众生的时候，他的那一种善巧方便，那简直是无法想象啊，无法想象。时间是那么长远，空间是那么样子的广大，那这个佛人世是那么样子的复杂，那这个菩萨与众生之间的关系又那么样子的复杂。一环一环一环一环的啊，所以不是那么单纯的哈。我们看哈，最后这一段问啊，这最后华华会议的一段哈，问舍利弗等以灯圆柱啊，亦能八相作佛，何以受记犹在旷劫之后啊？这是《华华经》讲《华华经》华华会议啊里面的一句话哈的一段话啊。他说：“这个舍利弗等等的这些大弟子，啊，他们以灯圆柱，在《法华经》第一番《法华经》的这个三周说法，他第一周就已经悟了，就已经证到圆出住了，也就是证到法身了。证到法身呢，啊，那法身呢，啊，既然是圆出住的法身菩萨，就能够百界作佛，八相成道，啊，他也可以在一百个 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八项啊成道来示现佛身，来转法轮度众生啊。那何以受记有在旷野之后，为什么法华经后来在受记的时候，受记这些弟子的时候，什么时候成佛，什么时候成佛，像舍利佛，那佛跟他受记的时候还在旷野之后呢，还在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恶僧祇劫之后才成佛，才转法轮，才度众生啊、哦。那为什么呢？他已经在法会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登到原初住，就可以八相成佛了，还何必再说要旷劫之后才能够啊、成佛，才能够啊转八相成道，好转法轮度众生呢？何必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答案是这样：自行从实，则所证理奇啊；化他从权，则物极不等。就是说，你这越自行来讲，那就是就实际上，你证到哪里就是证到哪里哦。你有开显法身，就是开显法身；能够八相成道，就是能够八相成道，啊，就实际上来讲是如此的。但是化他如果是度化众生的话，是从权，啊，是前脚方便来示现。示现的话，就是要物极不等，就是物极就是众生的根基的，啊，物就是众生了啊。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所以你示现的就会不一样，啊，因缘不同，时节因缘，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时机不一样，所以示现的就不一样。不是说你证到这里就示现这个样子，啊，你已经证到法身了，但是你这个机缘，众生的机缘还没有成熟，你就是要在旷劫之后才真正的示现八相成道。那旷诸大弟子，何况呢？这些大弟子啊，都是法身应现，都是法身。事实上，他的本地都是法身大菩萨，所以他来处处随机不同啊。他在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随机不一样，安知不以他界是成佛？他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在其他的世界，其他的大千三千大千世界来示现啊八相成道呢？在这里他的生活还在旷野之后，他只是事先做声闻，然后在法华会上啊成为这个原初住以上的菩萨。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在其他世界世上已经开始事先八相正道了啊？而且他是法身大菩萨，他老早可能就已经在别的世界啊事先八相正道，而来我们这里是因为帮助释迦牟尼佛当助教，所以他事先啊这做声闻等等的。那在就这个问题啊，答案以后啊，回答以后，他再这个问的人再问一次，问说：设使舍利佛等以他界作佛，何必始终又是受记呢？如果舍利佛等等的他们这些大弟子已经可以在其他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因为他们都是法身大菩萨嘛，他们都有能力在其他世界示现八相成道。那既然在其他世界示现八相成道，何必又在这个娑婆世界示现，在法会上示现？啊，受记啊，将来旷劫以后，多少劫多少劫，很多劫的以后才八相成道，才成佛，才八相成道。那何必呢？他已经在别的世界做佛八相成道，何必要在这里要实现受记，还要那么久才要八相成道？这个答案是这样啊，始终受记，此物见能更解来源。另以未来的度啊，在这个世界受记有这个世界的因缘啊，使这个世界的众生见闻哦，这个啊、某某人啊、某某阿罗汉、某某菩萨，他现在受佛给他受记，在多少劫以后可以成佛，那就是让这些已会的众生的这些众生呢，能够见闻这个事情。佛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度众生啊，见闻这个事情也是在结这个法缘啊，所以更结来源，另以未来的度，这是另一番的，称为另一番的这个得度因缘。所以这样看起来，如此的这个重点，引这一段的重点在后面这几句话啊，如此横则周遍十方，竖则方方不已啊，广度众生，众生之界能不可尽。 安可以情寂心，彻斗法界大师啊，哦，这个是很重要啊。哦，我们现在想想看呢，啊，在横的来讲，空间上来讲，周遍十方啊，佛度众生就是这样，菩萨度众生，在横的空间上来讲，周遍十方，不是只有在这一个娑婆世界视线而已啊。数则翻翻不已啊，就时间上来讲啊，那一翻又一翻，一翻又一翻。啊，他在别的世界已经老早已经示现八相成道，啊，已经度众生进佛国度了，啊，那在这里又示现，啊，将来要多久以后才会成佛，啊，这样子又是另外一番。所以说这个佛度众生啊，在时间上来讲，一番又一番的种所托，啊，为还没有种种子的替他种种子，下种子以种种子的。让他成熟，以成熟让他解脱，一环一环的众所多，所以广度众生这样子的广度众生，而众生界能不可尽的，啊，众生界永远没有尽的，虚空无尽，世界无尽，众生无尽，啊，所以菩萨度众生的事业永远没有尽，有尽就是断见，就是边见，啊，是无尽的哦。那所以说法界的事，法界的理那么深，事那么广。那安可以情寂心彻斗法界大师，我们怎么能用这个我们凡夫的这个凡情这么狭隘的时空这个观念来彻斗整个佛整个十方法界佛与众生的这一种法界大师啊，啊，这个整个甚深的法界啊，这深广无涯的这个法界大师，哪里用我们的凡夫情寂心所能够彻斗的啊？这个等觉菩萨。都还彻斗不了啊！佛的这种，善巧方便，那个度众生的这种法界大师啊，等觉菩萨都还彻斗不了，都还知不全了，啊，何况是我们这个凡夫啊！好，这里啊，我们由这一段来的原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哦。啊，这个本机的问题可以解决非常多的问题，要不然我们看这个整个经论大小乘的经论。啊，你会觉得很多有疑问的地方。那事实上，就本机来讲，啊，你能够掌握这个本机这些道理，一环一环，一环又一环的，啊，所以说这部经所讲的，那跟那一部经所讲的，说不定这里是讲一个机，机里头有很多环，很多环，啊，是讲了哪一环？是讲了其中的一环。另外一部经讲的这一位菩萨，这或者是佛的往昔的这个事情，那是另外一环。所以这一环跟那一环不是说冲突，不是说这个怎么时间这么错乱，或者是这个事情这么错乱，那是另外一环哦，一环一环，啊，不能这个很多环。佛经这一部经，佛随时指着任何其中的一环来讲，过去的因缘，啊，来任何一环来讲，就某一件事讲某一件事，啊，那另外一环讲另外一件事，啊，这个。这个都不是同一番的事情，不是同一番，这个众所托哦，这个整个一番算说这个时间也算很长的哦，那不一定是同一番的事情啊，哦，反正这个时间呢，啊，长远的不得了，空间广大的不得了啊，哦，这个佛随时随地的会取一节因缘来讲哦，那这个没办法说整个啊，把这个整个佛的这个无量无这么广大的时空的这个所有的事都给他，我们都有办法理解的很，好像就像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情况来讲，一般就是时间安排的啊很恰当哦，因为我们的情况都是啊。就是凡圣同居图，我们这个凡夫的情况啊，啊，什么时候上什么课啊，什么事情在前，什么时候在后，我们没有办法同时多功能，同时影现在无量无边的世界，同时做无量无边的事业，啊，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没有办法这样子去想，去，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办法这样子啊去想象。但是你如果不这样子去理解的话，这个佛经。也会有很多的疑问出现啊，哦，那如果抓住这个原则，这些疑问都能够解决啊。哦 这样啊，引这么一大段的目的啊，有也是这个要让大家能够体会到这一点了、啊、哈。这个佛菩萨度众生的这一种法界大事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是引这一番的目这一段的目的之一了啊。好，这个跟大家以后研究教理看经论了、啊，这个都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佛的本机，这也是算不但是全实开全显实，是一件大事情，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义啊。那这个开机显本，这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义理啊。好，那我们看哈，这个法身大事啊，这个要解文上面说，这些常随众是法身大事，视众生闻为影响众啊。这个本来是影响众啊，示现作法身菩萨来示现作声闻，当作影响众啊，当作这个啊帮助助教啊。那但是呢，虽然说这么讲，但是他也可以说是当机众，也可以说是真正的法会当机众的这个当机的这个学生。就是受教真正受益的这个学生，不只是当助教，也可以说是法会的这个学生当机众啊。为什么呢？因为经文净度摄受功德啊，得第一悉檀之意，就是说现在在这个阿弥陀经这个法会上面听到了净度摄受功德，就是说这个佛呢，阿弥陀佛以这个净度来摄受十方众生的不可思议功德。而释迦牟尼佛讲出这个净度法门，啊，摄受众生的这一种不可思议功德，啊，那得第一义悉檀之意，就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呢，这个是得到了第一义悉檀，就是入第一义，入第一义就入理啊，入中道理，入实相理，就是他的这个中道，这个原教的菩萨都是。修这个中道妙观呢、啊，啊，入这个中道实相理啊，那这个是一番又一番的啊，在这个原初住以后啊，破一分的根本无明后，就开显一分的法身，就增一分的一切种子，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中观、中道止观呢、啊，这个实相妙观就是增进了一番，啊，就是第一悉檀的利益啊，又增进一番，所以他在这里。听到了这个净度摄受功德以后，啊，得到了第一义悉檀的这个利益啊，入理的、入中道实相理的增进，啊，中观增明的这个利益啊，增道损生啊，增这个中道观损这个便利生，也就是说，他的便利生时又向前进一番了，啊，这道呢就是中道实相啊，中观的这一则。这一种定慧又增进一分了，那这个道理呢？我们看一下哈，这个看这个讲师变了45-2啊，这个、右下角这里啊，这三种罗汉的左边这里有一段话啊，今闻净度摄受功德得第一义悉檀之意，这里有一个解释啊，把它写在这里啊，就是说诸佛摄教。法界大事实相妙理不可测度啊，可能像刚刚我们所看的那一段啊，佛来施设教化众生，这个整个法界大事啊，这个整个实相妙理不可测度。那今闻阿弥陀佛以极乐净度来摄受十方众生的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包括啊两种横超等等的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利益。这个也是这个法界大事实相妙理啊，这个也是圆教法门啊，自圆极顿的法门啊，啊，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法界事实相理啊，啊，所以你闻了这个极乐净土摄受十方众生的这个不可思议功德以后，对于这个法界事实相理，能够更穷深其事其理。对这个法界事实相理能够更穷深，更进一步的穷尽，更深入，以中道妙观意义增进，对于这个增道损生啊， 啊，这个中道妙观就越增明了啊，又增进一分了，那便利生死就越省掉一分了，越啊，就越减少一分了啊。那自净佛度啊，自己严净自己的国土，他因为这个菩萨他在自度度他，就是在自己在庄严自己的佛净土啊。所以他事实上他本身得到这个利益，他本身在这个法会上面也得到这个啊真实的第一义悉檀的利益，所以他本身也可以叫做当机众啊。所以这些人不只是演讲说，他也是净土的当机众啊。那所谓自净佛度啊，哈，这个前上一次啊，有学长他提到一个属于这个庄严佛净土的成就佛成就净土成就佛国成就净土的这个问题啊，哈，我们在这里再稍微说明一下啊。这个菩萨在自度度他，就是在庄严佛净土。所以我们每天，你看，我们每天做功课啊，回向的时候，愿力十功德庄严佛净土啊。我们在修行，在自度，在度他，就是在庄严佛净土。为什么说就是在庄严佛净土呢？因为我们在自度度他，就是在使自己的心清净，使众生的心清净。那自己的心清净，众生的心清净，随其心净者佛土净，维摩诘经讲了啊，随其心净，我们心净了啊，佛土就净，依报万法为事嘛，这个心净了，土就净啊。那这个菩萨一直这样子自度度他，一直的在自净净他啊，这个一直到究竟成佛的时候，这些曾经啊被他所教化过了结过法缘的这些净心众生啊，就来生其果共同受用这个净土。所以每尊佛成就圆满佛果的同时，也就成就庄严的净土。那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啊，上一次学长他有学长提示这个一个问题，他说那像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了，比如说这一次啊，他成事先成佛，是成佛了，但是这个土啊，我们这个娑婆国度啊，仍然是一个五浊恶世哦。那你说纵然当然将来弥勒佛成佛了，从堕胎天降啊，事先在我们这个啊这个世间事先成佛，那这个那时候的在人寿八万岁的时候，这个福报比现种种的福报啊，哦，比现在要殊胜的很多。纵然殊胜的很多，但是事实上也还是一个娑婆世界，也还是一个凡圣同居土，还不是这个纯净无秽啊，哦，只是比现在清净庄严福报殊胜而已，也是有苦有很多苦，有很多误会啊，也不是纯净无秽啊，啊，那要怎么样子说？那岂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土都是秽土啊？哦，为什么是这样呢？不是说成就佛果就会成就净土吗？啊，我们要想想看哈，哦，这个答案是这样哈，哦，每一尊佛的国土事实上都有四土啊，有四土，啊。如果救佛的自受用来讲，像花藏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佛的自受用，释迦牟尼佛的自受用土就是花藏世界海啊。花藏世界海那个都是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土啊，那个当然就是清净庄严了，啊。但是呢，如果是下三土来讲，尤其是凡圣同居土，这个土本来不是只有佛一个人所成就啊。这个佛土不是只有佛一个人成就，他也是这些众生啊，哦，这些众生曾经受过他教化结过法缘的，才会来生在同一个佛土，啊，那这些受化过的众生啊，他也是这些众生所共同成就共同为师所现所感的，那 啊，那这四土来讲，如果是上三土对同居土来讲，都可以称作净土，因为他们都是断惑的、净心的心变得清净的众生，他们所居住的。啊，所以上三土啊都是圣人啊，断惑的净心众生，净心的心清净的这个圣人，他们所居住的，所以都是净土。但是同居土的话，是凡夫居住。凡夫虽然他曾经受过佛的教化，哦，受佛的教化，结过这个法缘，但是他事实上还是凡夫，还是凡夫。也就是说，他只是结过法缘，下过这个种子，种熟脱，只是种，还没有熟，还没有脱，还没有成熟，这个还没有解脱，也就是还没断惑。还没有断惑，这个心就还没有真的这个清净到底，啊，心还不清净，所以感的土啊，当然就是秽土啊，是秽土。所以凡圣同居土啊，他成就了这个土，这个凡圣同居土，这是污秽，这是难免的。除了少数像极乐世界，他的同居土也是永远纯净无秽，这一种是少数啊。除了这种以外呢，其他的佛土的同居土都是净秽相间的，啊，有净有秽，净秽相间，或者是净秽互转，随着时节因缘，净转秽，秽转净。比如说现在是简洁的时候，人的寿命减到100岁的时候，就是五浊齐聚的时候，就是很秽、很污秽的时候。那将来年寿又增劫，增到80000岁的时候，啊，那都是很好的时候，比较清净的时候。那净秽互转，净秽相间，净秽互转，都不是纯净无秽的，啊。所以这样说起来，就是说，这个佛土世上有四土，你如果就上三土，就佛自受用上来讲，那都是清净的，啊。那就这个同居土来讲，那就是因为虽然这些众生纵然都是佛结过缘的，但是他惑还没有断尽，所以所感的土也就是秽土，啊。所以我们说成就佛果的同时，就成就这个净土啊。他自己在自度度他，就是在庄严佛净土啊，啊，等到他成就圆满佛果，就成就，同时就庄，因为正报成就了，依报也就成就啊，心清净了，土也就清净了，啊，所以成就圆满佛果就成就净土，我们要这么去理解它，就是说，啊，这边就四土来看，上三土的话，或者是佛的自受用来看，啊，当然都是清净的，啊，那我们要受用这个真正清净的佛土，啊，事实上就是要断惑，断惑才能够真正清净。那同居土呢，是净秽相间和净秽互转，啊，就是因为众生的业感，他还有没断惑，没断惑他还这个后业苦，当然是赶来这样子啊，啊，那你如果要真正的净土，那就是要上三土才是真正净土。但是像极乐世界的同居土就不一样，极乐世界就不一样。极乐世界就是同居土，它也算也是纯净无秽，受用同佛哦，同一受用，所以凡圣一力，所以它纵然是同居土，也是一样的，是佛土，是纯净无秽，啊，这个只有极乐世界这种才是这么特别啊。那大致上啊，就是说成就佛果、成就净土的这个道理，大致上这样去理解它哈。好，这个这一段啊，整个这个声闻众这一段就算谈完了。现在我们看这个菩萨众，菩萨众哦，这个。上一次练过菩萨众没有？我们再把它练一次好了啊。 念到这个四体还念等无量诸天大众序啊，啊，从这个菩萨众这里开始啊，好，应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广王子，阿弥陀菩萨，千头合体菩萨，常坚定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及四体还应的无量诸天大众聚。好，这个菩萨众，我们看要解文啊，十三页这里，菩萨摩诃萨啊，就是所谓的大道心成就有情啊，就是觉有情啊，哎，就是所谓的觉有情啊，就是菩萨摩诃萨。那摩诃萨就是大菩萨啊，菩萨就是觉有情，那合起来就是大道心成就有情啊，乃别致双印自他建立之称啊。佛为法王，文殊少佛迦叶，明法王者，菩萨众中智慧是第一啊。文殊菩萨在所有的菩萨众里面智慧第一，大智为殊师利嘛哈。非勇猛识智，不能正解净度法门，故具足。啊，在菩萨众里面，为什么文殊菩萨列在第一位？因为不是像文殊菩萨这样勇猛识智啊。文殊菩萨代表这个识智根本智啊。没有这样子的，就勇猛识智，这个这么样子的这个智慧啊，第一就不能够证明，不能够了解，真正的理解证明这个净度法门，啊，所以他是把它排在第一。那再来就是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弥勒是当来成佛，现居等觉，啊，以究竟严净佛果为要务，故次列。现在。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那现在在等觉，在多衰天等待机缘哈，是等觉菩萨。那他现在是以究竟严净佛果为要务，啊，因为他是等觉菩萨，所以他还要再继续的严净佛果，啊，就是自度度他了，让这个心究竟的清净，佛果究竟的清净，这样的啊，也就是成就佛果，成就净度。为第一要务啊，这个所以这个是基第二。那再来就是前头合体，前头合体就是不休息，不休息就是旷解修行不暂停。再来常精进，常精进就是自利利他无疲倦故啊。好，这一些菩萨的这些情况啊，这个在弥陀经，在讲弥陀经的时候啊，大家都听过了啊，也这个书啊也很多，我可以参考每一本那个《弥陀经》的这个解，就这个注解啊，都可以参考得到啊。那我们看下面这里啊，此等身位菩萨，必皆求生净度，以不离见佛，不离闻法，不离亲近供养众生，乃能速己圆满菩提故。这些身位的等觉菩萨，他们。也都来当做这个啊，这个法会的听众，他们也都求生净土。为什么他们也要求生净土呢？因为不离见佛，不离闻法，不离亲近供养众生，就是不离佛法生啊，不离三宝啊，不离佛法生，才能够就纵然是到了等觉菩萨，也离不开三宝佛法生。才能够速集圆满菩提，才能够究竟圆满究竟佛果。那你看这个右边的旁注是什么？世事大因缘，理事秘密障，不可忽过。这个不离三宝，这个在世上来讲是无上的大因缘，在理上来讲是三德秘密障。三宝在世上来讲，三宝就是菩萨成佛的无上大因缘。因为三宝佛法生，从始至终菩萨从始至终到最后，哪怕是到等觉菩萨，他要圆满最后的佛果，也离不开佛法生。 所以从始至终都离不开佛法僧啊，三宝。所以佛法僧离开三宝，那还能够修成就什么呢？所以都这个三宝就是菩萨成佛的无上大因缘，最第一正上缘了啊，最大的因缘，最大的正上缘。那理呢？三宝在理上来讲，三宝就是三德秘密藏，佛法僧，佛就是般若，法就是法身，僧就是解脱，啊，这个三宝就是三德秘密藏，就是所证的离体。菩萨成佛所证的离体也是三宝，也是佛法僧。菩萨他要成就佛果，修行成就佛果，要断便利生死，成就佛果，也是三宝，也是佛法僧。所最后所证圆满佛果所证的离体也是佛法僧，所以事上是大因缘，是无上大因缘；理上是三德秘密藏，所以这是总而言之，离不了三宝才能够圆满菩提。所以离不开三宝，就是离不开净土，知道吧？所以他们也需要求生净土，因为净土就永远就是三宝具足啊。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这个花园海众？最后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啊，整个花园海众都是法身大菩萨，他们也是求生极乐世界，去圆满佛果，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啊，你看《无量寿经》里头，到了最后正中分的最后，他们也详细的列啊，有哪一个哪些佛果，有多少个多少位，都是多少亿多少亿的这个菩萨啊，往生极乐，见火闻法。累了好多出来，也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离不开见火闻法，渐渐供养众生，这个是世事无上大因缘，历世三德秘密藏啊。重要性就是如此，三宝的重要性啊，净土的重要性就是这样。好，最后一个，天人众及四体还念的无量诸天大众聚啊，四体还念啊，这是能为主啊，就是忉利天王啊。等者下等四王四天王啊，四大天王，上等夜魔多帅化乐他化色无色无量诸天也。大众聚就是十方的天人八部修罗人非人等啊，天龙八部了啊，这些无不以会无非净土法门所设之机也啊，所以净土法门所设的机啊，就是包含啊很广大。因为广大，所以微妙啊。这旁边的小注啊，就是三根普遍啊，立顿全说啊。这个上到等觉，下至这个地狱众生、十法界众生，都是净土法门所设计啊。这个是非常广大，圆说圆超啊。好，这个通序就算完了。现在我们看这个别序啊。别序就是发起序啊，就是一部经的发起啊。那净土法门呢，别的经啊都有人来起来祈请起来发起，这个这部经啊没有人发起，佛自己发起。净土妙门不可思议，无人能问，没有人能问，佛自唱依正名字为发起，佛自己啊唱自己说出这个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的名字啊，依报的话，正报的话就是阿弥陀佛，正依报的话就是极乐世界名字，叫极乐，佛名叫阿弥陀佛，这样子来发起啊，自己说自己无人能问，自己发起，又佛智见机，佛的这个妙观察智能够啊，见机能够这个观机啊无谬。见此大众因闻净土妙门而获思议，看到这个大众啊，法会的大众应该闻净土妙门而获得世袭党的利益，所以不是人论了、啊，不等到人问啊，不等到人有人发来问了、啊，就自己发起来了啊。如《幻王下卷》《幻王经》的下卷啊，《幻王经》有上卷下卷，下卷呢、啊，这个佛释迦牟尼佛也是自唱位号。我今如是那等等的，就我今如是那方坐莲花台啊，坐扎千花上，互现千世家，一花百一果，一果一世家，这个 《法华经》的这个偈颂，佛也是自唱这个自己的位号，我今如是呢，方作莲花台等等的，这样子来发起。而智者大师就把这一段判作发起序，就是也是佛自己自唱位号发起的。啊，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发起序的经文啊，我们也把它念一遍啊。尔时，佛告张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度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好，这个就是发起序。我们看要解文：净土法门三根普摄，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圆说圆超一切法门，甚深难信。啊，故特告大智慧者，就是舍利弗了哈，非第一智慧不能直下无疑也。好，这个这一段呢，我们看这个讲师辩论46这个发起序的这个要解文的科判。我们先有一章哈，有一章这个。阿弥陀经的科判表，那一张还不用管它，接着下一大概下一次才会看到哈。现在我们先看这个46这个发起序的这个要解文的科判。这个要解文的发起序，刚刚所念的这段经文就是发起序了。这段发起序的要解文呢，蛮长的啊，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叫做明照告义，第二段才正式经文，来真正解释经文是在第二大段，啊，最后一段是结出序义。那这个明照告义就是刚刚我们看的那两行哈，要解文第一到第二段到第二行啊，这个会之下。为第一智慧不能直下无疑耶，到这里就是明照告义，就是说为什么佛啊呼召这个舍利弗告诉他啊这个意思在这里，为什么这么在座的人这么多佛啊下面的经文都是这样讲，所讲的话都是先每一段都是先呼一下这个舍利弗，哎舍利弗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舍利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是这样。那为什么要特别呼舍利弗呢？舍利弗为正当机呢？因为这个净土法门是三根普摄，是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圆说圆超一切法门，甚深难信。啊，这个道理，我们上一次这几句话，我们上一次在讲判教相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所以这一段话就不用再讲了，因为三根普摄啊，所以圆说圆超一切法门。一切根基都能够度，都可以摄，那一切的这病都可以治，圆说圆超一切法门啊，所以绝代圆融不可思议，甚深难信，所以这样子的甚深难信之法，绝代圆融不可思议之法门，这个必须要第一智慧第一的舍利弗才能够直下无疑。所以以这个大智慧舍利弗为正当机，所以佛都是叫了舍利弗，那叫着他名字的话才讲下面的话。所以我们看每一部经的正当机是哪一个，就知道这部经大概是讲哪一个方面性质的。你看这个金刚经都是谁啊，金刚经都是佛都是告诉谁啊，啊须菩提就是解空第一啊，解空第一，金刚经就是讲般若讲空的，所以就让它正当机就是须菩提。那像这净土法门，这个是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啊，甚深难信，所以就是智慧要智慧第一才能够领，就是能够直下领略，直下无疑。但是你看这个啊，这、就是这一段明照告义哈、哦，你看这个右边的这个 非第一智慧不能直下无也。这个右边的旁字做什么？可见政治庸愚两不思议啊！哦，这个还有元收元超一切法门，右边啊，从未到次啊，从未到次就是净土这一个法门这么殊胜啊，这个元收元超一切法门啊，那为一切法门所不能及啊。而且也是一切十方诸佛教王所没有，啊，所以只有极乐净土有这么样子，这个样子，这个绝代圆满不可思议的法门。那所以呢，这个这么样子殊胜呢，却从没有人这么样子彻底的道破，啊，道彻啊，而且一般人，啊，反把它看作是浅近。老太婆的法门了，把它看作是一个浅进法门，不但没有道次，而且反而把它看作是浅进法门，那纵使有赞叹的，也没有到了这么彻底啊，圆说圆超一切法门啊，那可见，那另外那一行的旁注哦，可见政治用语两不思议啊，就是说这一句话是用哪一个典故啊？大家知道吧？伦理的一个典故。孔子讲了一句话，啊，为上智以下愚不已啊，这句话，以前学宫老师也常常讲这句话啊，为上智以下愚不已，就是这个，他把它用到这里来啊，就是说这么样子的这个甚深难信的不可思议的这个法门，只有上智。跟下愚，啊，这两种人不会怀疑，不会摆动。为什么呢？因为上智的人，他一闻就悟，像颜回，哦，像六祖这种一闻就悟，所以直下就弃入了，所以他当然不会，啊，不会再分别，不会再怀疑，不会再摇动。那庸愚呢？下愚的人呢，啊？这种是指的那个哪一种人呢？就是他一闻就信，把得就行。哦，你看很多人看起来他没办法研究什么，也没办法提出什么问题出来，看起来是很愚啊，很憨啊，很愚啊。憨憨懵懵呆呆哈，这个是看起来很憨很愚的样子，但是其愚可及，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啊，这是孔子讲的，这其智可及，这其愚不可及啊。他一闻就信，抓了就行，他也不动思一分别，所以政治用语两不思议啊。上智的人，他一闻就悟，直下七路，不必再去啊分别，再去泥斗，再去这个揣测，啊，再去拟意，再去分别，再去思议，啊，再去这个怀疑摇摆。那庸愚的人，他一听就信，抓了把得变形，他也不会在那里思议分别。泥意啊，在那里，这个怀疑、揣测、摇摆，所以说只有上政治用语这两种啊不适宜，他不会肆意分别，不会揣测怀疑，其他的不免肆意分别，啊，不上不下了，这个就不免肆意分别了啊。好，所以你看这个。这个妙啊，就是世间的事就妙，那这个样子哦，啊，孔子之道，他就在讲这中庸之道的时候，也是上智下愚不已。这个讲到这个佛法这个净土法门，这个不可思议的法门的时候，也是上智下愚不已啊。好， 这个这个明照告谕这一大段，然后下面就是第二大段正式经文。正式经文呢有啊解释西方，解释医报，解释这个圣报，然后从事二有，就是有极乐，有佛，那解释现在说法啊，分成这几个段落。我们先看，先是西方，解释西方先正式，然后再破语啊。我们看哈，西方者横亘直息，标示现处也。那所谓横亘啊，西方的横亘直息，横亘就是说这个横的通贯过去啊，横的通贯过去啊，向西边算十万亿佛度啊，标示现处，标示出这个地点出来。那为什么说是横的通贯过去呢？因为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这两个世界啊是平的，平的同，因为在这个花藏世界海当中啊，它同样的在同一重，在第十三重啊，花藏世界海有111个世界种，种就是种子那个种啊，111个世界种，世界种是一个单位啊，很多的种在集合起来，多少个种集合起来就是世界海，然后世界海有多少它是花藏世界海这样哈。那111个世界种，这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啊。那一个种里面有20重，有20重啊，分成20重，一重里面有微尘数的世界。那这个娑婆世界跟这个极乐世界这两个大千世界、啊、都在第十三重，20重里面的第十三重，所以是横的通贯过去啊，平的算过去，不是斜的，也不是上下的关系，也不是横的这个平的关系啊。从这里向西算就是万历佛度这样子，直西就是说以娑婆为基点向西方算起，经过十万亿佛刹，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那里就是极乐世界啊。好，这个问题啊，说西方向西方算，就是西向直西算过去啊，就是向西方算，就向西方算了。古代的人不会有什么怀疑哈，但是现代的科学发达，这个宇宙星球的概念呢、啊、跟你古代不一样啊。那他会要看到这个经典上这个问题啊，他会有提出一个问题来，他就说那这个西方究竟要怎么样子定向，为什么？因为地球的东西南北那是地球人类所约定的，所设定的，只能知道在地球用啊，在地球用，地球以外就不能用了，因为地球本身是圆转的，是在转的啊，地球对其他星球的方位啊是没有办法用地球上面的东西南北的方向来说的。那地球对其他星球的方位必须要在太空当中来定位，来定向，不能随着地球转，要在太虚空当中，离超离地球以后，在太虚空当中来定这个方向。那也就是在虚空当中，那你以所站立的点为基点，然后再画出左右边来设定东西像，啊，一定要在太虚空当中，然后来画边这个星球跟那个星球，这个大千世界跟那个大千世界，啊，这两个星系，啊，它是站这边，它是站那边，它是在前边，它在后边，啊，你一定要以你所站的太虚空的那一点，以你那一点为基点。然后划分出你的前面、你的后面、你的左边、你的右边，然后这样子来划分，以你那一点为基点，才能够划分前后边东西向，是不是？来，现在东西向也是一时假定的，你把它假定说，我的右边就是东边，你的左边就是西边，这样子来设定的。啊，本来这太虚空当中也没有东西向， 啊，地球的东西像更不能适用在这个太虚宫的这个星球星系与星系之间。那既然地球的这个东西方向不适用在地球对极乐啊，或者是说地球这个大天使地球，就以这个地球来讲，因为这个东西像本来就是我们地球，我们现在所讲的东西像就是地球的啊，这个东西地球的东西方向不能适用在地球对其他世界对极乐世界或者其他世界。那这样子说来，我们每天要拜佛要念佛要向西方拜，那岂不是要坐太空船哦，然后在太空当中眺望极乐哦，这样方向才会准了，是不是对哦？那这样子还得请释迦牟尼佛一直陪着去，陪着到太空的时候，你问释迦牟尼佛说佛的这个佛啊，你老人家当时所说的那个西方是前左啊还是右啊，是前啊还是后 啊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才这西方才能够定向，才能够对得准啊？啊，所以要不要需不需要这样呢？啊，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十方世界啊，不出我心外，我心性之外。那现在佛既然是顺着地球人类的习惯，只是出西方，也就是太阳落下西的方向。啊，我们人类的习惯的，就所谓的西方，就是太阳落下西那个方向。啊，那你既然是顺着人类的地球的习惯，地球人类的习惯，来指示出那个方向，你就把这一念心紧紧的安在那个方向。那到时候阿弥陀佛就真的从那个方向过来，从太阳落下去的那个方向，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希望那个方向过来。那一刹那之间，你就真的到真正的西方极乐世界。不管西方是在哪里，你只要安住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个西方，也就是太阳落下去那个方向，那到时候佛就是真的从那个方向过来。佛既然接上了，那一刹那就到达真正的西方极乐。那所以说这个就是佛的三角方便了，在本来没有方向当中，它只是你一个方向，就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只是你一个方向。那只是为什么要定一个方向，就是把你的心乱心整个能够收揽起来，定一意安住在一个地方。所以你看古德他就是按照这个办法，他就是坐不变息啊，卧必合掌。你看智者大师啊，卧不变息，坐不变息，卧必合掌。他的坐永远不会背着西方坐，背着西方的座位他不敢坐，所以他就是念念就是趋向西方，他心里面有那个有定义一定义就是阿弥陀佛那个西方。那个地点，哦，那个世界，心有存着向往那个世界，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一种循循善诱引我们入道的一个要诀，就是顺着我们的这个所能够了解的那个希望，定一个方向，然后让我们安住在一个方向，安住在一个地方，然后心心念念趋向，然后就能够定一意，就能够成功，心就不散乱不乱跑，就有一个归趣，那跟火就能够感应，那一感应了，本来整个都是在我们心性当中啊，一感都，你无论只要定一意就能够感应，无论这个是，无论是定在哪一个方向，就是佛说是西方，我们就定在西方。定一个方向，定一的安住一处了，就能够感应，就能够成就啊。那所以说，这个就是佛的三角方便哦。这个问题我们要这么样去理解它。再来看，就是说十万亿者是千万约亿啊。这个印度的亿啊，翻成中文的亿有十万的亿，有百万的亿，有千万的亿，这里是千万的亿啊。 那么十万再乘以亿，也是这么多了三千大千世界。那佛土则三千大千世界，过十万亿佛土，佛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那通为一佛所教化，一尊佛所教化的范围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且以此图言之，一西弥山，东西南北各一洲，同一日月所造，一体为山所造，名一师天下。刚刚是不是下课了？那我们还是先，因为这一段蛮长的，我们先把这个佛土，就三千大千世界这一下，先休息一下再谈。
问句，多。